读出恩典，然后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了施洗约翰的故事，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6到34节，以及约翰福音第三章的26到36节。施洗约翰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，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。他传的是悔改的道。我们之前讲过，悔改就是回转的意思，是回转向新约的道。当时的宗教统治阶层以律法自义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，犹太人不认为自己需要拯救，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羔羊，不认为自己需要永恒的赎罪祭，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位救主。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是守住律法，是自我约束，是自己做得更好。所以施洗约翰让他们悔改，让他们回转向耶稣。耶稣走进历史的舞台之后，施洗约翰就退出了这个舞台。他比我大，所以我要变小，我要把所有信我的人指向他。今天有多少人能做到施洗约翰做到的呢？如果今天耶稣真的走下来，开了一个社交媒体账号，是不是所有的牧者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粉丝全部转给他呢？约翰却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。约翰福音举了个例子，告诉我们约翰是怎样转粉丝给耶稣的。在约翰给耶稣施洗之后，过了一天，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。约翰看着耶稣走过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。”那两个门徒听他说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到他们跟着走，就问：“你们寻找什么呢？”耶稣看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跟随他，他转过身来问他们：“你们在寻找什么呢？”耶稣问问题，从来都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听到答案，从来都是为了让被问的人思考答案。因为我们经常是跟着感觉走，跟着习惯走，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我们生命中早就应该问的很多重要的问题，需要神放到我们的心中。你们在寻找什么？是在寻找一个好的领导，寻找一个好的职业，寻找一条成功的道路，还是要寻找真理，寻找祝福，寻找神的旨意，寻找神对你们的呼召？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回答道：“拉比，你住在哪里呢？”拉比就是老师。他们说：“老师，你住在哪儿？我们能不能先跟在你身边，倾听你的话语，观察你的作为？因为人的信是需要证据的，人的信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从相识到相信，从相信到相爱，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。”根据约翰福音，他们要等到耶稣把水变成酒，才真正相信耶稣。根据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，他们要一直等到耶稣渡过约旦河回到加利利，才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。我最初认识玛利亚的时候，我很快对她产生了好感，因为她虽然可以凭颜值吃饭，但她却是一位非常有能力又非常拼命的员工。她一个人撑起一个用户过亿的应用的市场工作。在公司的即时通讯软件 RTX 上面，我经常可以看到她一两点钟还在上班。从好感发展到喜欢，经历了好几年。喜欢是一个充满喜悦又充满不安的阶段，因为在这个阶段，你会把自己所有好的地方都呈现在他面前，把所有的缺点都收敛起来，然后才会在一个特别的时间，需要月亮特别的圆，需要海边特别的宁静，两个人终于聊完了所有能够想到的话题，终于都回避不了那个其实早就想问但是又不敢问的问题。这时候还需要神让风儿帮忙，把他的长发吹到脸上，神让我们双手不经意的触碰，才能从喜欢升级到爱。也许这也是很多人真心相爱的过程，因为了解需要一个过程，心心相印需要一个过程。但是耶稣会一下子跳过所有的过程，把你接进他的家里，让你一下子就登堂入室。圣经写道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吧。”他们便跟着去看耶稣住的地方。 到了那里大约下午四点了，他们就住在耶稣那里。听见约翰的话后，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，他首先去找他哥哥西门说，我们找到弥赛亚了。弥赛亚的意思是基督。他带着西门去见耶稣，耶稣看着西门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改名为基法，基法的意思是彼得。基法是根据希腊原文 Kephas 翻译的，亚美尼亚文是 Petrus。 当时加利利地区很多人说亚美尼亚文，中文按照亚美尼亚文翻译成彼得，意思是磐石。耶稣一下子跳过了我们人逐渐磨合的所有过程，他跳过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要的阶段，他跳过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你看的阶段，他跳过了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的阶段，他直接走到让我来告诉你我会把你变成磐石的阶段。他不会跟你说让我们给各自留下选择的空间吧，他会说，我知道你以前是打鱼的，扔下你的渔网，从今以后你要跟着我，得人如得鱼，没有其他选择，我就是你的选择，我是你唯一的选择。他跳过那个我喜欢你的阶段，直接来到我爱你的阶段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其实在我们心里我们都知道他的爱，因为约翰福音写着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这个独生子，他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而死，他爱我们爱到在复活之后又送给我们他的灵。如果你相信他，他会跳过所有的步骤告诉你，我就是爱，我现在就来爱你。我们可能会去猜神到底喜不喜欢我，因为我不够漂亮，我不够优秀，我不够虔诚，我不够圣洁。但是耶稣不会坐在宝座上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到月亮特别的圆，海边特别的宁静的时候，我再把我的灵给他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有时候我们以为需要一个过程去下决心与神相爱，我们以为我们必须经过那个心理猜测耶稣到底喜不喜欢我的阶段。神已经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，因为他在世界创立以前已经拣选了你，他造了你的肺腑，在你母腹中编织了你，他了解你胜过你了解自己，你在他眼中全然美丽毫无瑕疵，你在他眼中美丽如德萨，秀丽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旗帜的军队。所以他可以跳过所有这些过程，坚定地为你去死，遮盖你所有的过犯，不需要你去让他喜欢。耶稣问，你们寻找什么？有调查问卷表明，今天的年轻人寻找的最多的是爱、幸福、平安、人生的意义。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到哪里去寻找这些东西呢？很多时候是在手机里，在游戏里，在抖音里，在社交应用里。还有那些邻居家的孩子，那些有出息的孩子，他们是在从早到晚拼青春，加班不停的工作里。在这些地方真的能找到他们要寻找的东西吗？在人的创造中真的能找到只有神才能给他们的东西吗？美国有一项调查说，在年轻人当中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抑郁、焦虑、过劳、孤独、失眠、饮食失调、对自己要求过高。调查表明，加班越多的年轻人越担心失业，因为他们生活在剥削非常严重、高度缺乏保障的环境里。高调实行996的地方往往是最没有保障的地方。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找爱，神就是爱。如果你找幸福和平安，喜乐和平安是圣经中讲到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中提的最多的两样。如果你找的是人生的意义，还有什么地方比造你的神，比给你呼召的神那里更好的吗？有人觉得人生的意义是在奋斗中找到的，等我考上好的大学我就找到人生意义了，等我大学毕业我就找到人生意义了， 等我在行业里混出点名堂，我就找到人生意义了。似乎人生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会突然从天而降。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行业知名人士，上市公司的 CEO， 我想告诉大家，在这个过程中找不到人生的真正意义。只有在你找到真正的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。而真正的爱，只有在跟耶稣的关系中才有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很多的人走不进跟耶稣相爱的关系中呢？有些人是因为觉得他们已经搞砸了跟耶稣的关系，他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不配跟耶稣相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，神让我带你回到被耶稣改了名字的彼得身上。彼得确实跟随了耶稣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紧紧地跟随耶稣。终于到了这么一天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耶稣一边给他们洗脚，一边跟他们交谈，那是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交谈。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们后面会发生的事，他告诉他们，你们很快就见不到我了，但是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彼得一下子激动起来，他对耶稣说，你说我很快就见不到你是什么意思？为了你，我连命都可以舍弃。但是耶稣告诉彼得，在鸡叫二遍之前，你会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当时肯定无法想象他会不认耶稣。接着抓耶稣的人来了，我们注意看彼得的勇敢。彼得说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愿意为你死。他拔出剑来，砍掉了一个来抓耶稣的人的耳朵。在耶稣被抓起来之后，彼得一直跟随耶稣到他受审的院子里。这时候圣经写了一个细节，他来到一个火堆旁坐下来烤火，可能是因为彼得感觉到一丝寒冷。我想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当我们感觉寒冷的时候，往往是最严峻的考验到来的时候。也许这时候并不像一队士兵来抓人的时候看起来那么吓人，但是当你面对疑惑的时候，当你弄不明白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牢固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丝致命的冰冷。彼得现在就感觉到那一丝冰冷，他走到火堆旁去烤火。圣经说，一个使女问他，你不就是那个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吗？彼得说，不是。接着那个耳朵被他砍掉的人的亲戚过来也说，我看到你跟耶稣在一起了。彼得说，没有。彼得不久之前勇敢到拔出剑来砍掉打手的耳朵，现在他都不敢承认他认识耶稣。又一个人说，你确实是跟耶稣在一起的。彼得说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他刚说完，鸡就叫了。圣经说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，今天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彼得失声痛哭，他把跟耶稣的关系搞砸了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跟耶稣的关系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远。几天之后，当彼得知道耶稣的尸体没有在墓穴里的时候，他赶快跑过去看，原来耶稣真的复活了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把跟耶稣的关系搞砸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彼得回去打鱼去了。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做，回到我们认识耶稣之前的状态中去。我们回到之前的游戏里，我们回去刷我们的短视频，我们回到之前的工作里，我们想着，也许这可以麻醉自己，也许这可以填满自己。但是，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一次次把渔网捞上来，一次次渔网都是空的。彼得打不到一条鱼，但就算你能打到鱼，我保证你明天还得回到那条船上去，因为你打到的没有办法填满你。彼得跑去打鱼，他没有做任何事帮助他跟耶稣和好，但是耶稣自己找来了，来到彼得这里，来到彼得打鱼的地方。彼得听说耶稣来了，他开心得不得了，他跳下水一口气游了过去。耶稣说，来跟我一起吃早饭。你猜他们在哪里吃早饭？在一个火堆旁。这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， 我们想起了跟耶稣的关系曾经多么美好，我们开心得不得了，但是一堆火又让我们想起了过去。这时候很多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，耶稣还会爱我吗？耶稣还会爱我吗？我还能跟神建立过去的关系吗？难道这不是彼得应该担心的问题吗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吃了早饭，耶稣问西门彼得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回答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问他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他回答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第三次问他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起来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等等，这情节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？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难道不是应该彼得去问耶稣：主啊，你是否还爱我吗？但是圣经记载的并不是彼得去问耶稣这个问题，是耶稣去问彼得这个问题：你爱我吗？彼得不需要问这个问题，因为彼得知道耶稣爱他，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当一个人为了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他从坟墓中走出来，一个人早就知道他会不认自己，还去他打鱼的地方找他，给他做早餐，爱还是不爱就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。耶稣爱他，耶稣为他死去，就像耶稣也为了你而死去。神的爱不需要困惑，不是你需要去猜的，不是你需要去担心失去的，因为耶稣就是爱，他的爱从开始到最后。圣经说神的爱能包容一切，完全的爱不需要恐惧，永远不变，永远不离弃，跟人的爱完全不同。为了人的喜欢，你会把自己所有好的地方都呈现在他面前，把所有的缺点都收敛起来。为了神的爱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他的爱就是这么美好。问题是你爱不爱他？当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，耶稣说喂养我的羊，耶稣给了彼得人生的意义。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对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你只管跟随我吧，不要再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了，我会给你爱，给你幸福，给你平安，给你生活的意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让我来带领你祷告。在爱的语言中有一种方式叫做告白，因为仇敌总是想要让你疑惑，在你和你爱的人之间制造怀疑。所以今天我希望你通过告白来坚定你和耶稣的关系，这样在你听完讲道之后，你不会再陷入怀疑，你不会马上又去世界里面找只有耶稣能给你的东西。所以请你闭上眼睛，来到与耶稣的这个瞬间，不要被你的过去缠累。很多人看到火堆会吃不下耶稣亲手做的早餐，但是耶稣不会在意你的过去，他不会让你羞愧，他只会爱你。然后我们一起告白，我要问你耶稣问彼得的问题：你爱不爱耶稣？我希望你自己听到自己的回答：是的，我的主，我知道我爱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